OK，创世纪第26章讲到以撒的故事啊。创世纪里面，从第12章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亚伯拉罕就出现了啊。所以创世纪从12章开始以后，就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一直到约瑟的故事啊。好，所以这个祖孙几代啊，祖孙四代啊，可以说祖孙四代的故事占了这个创世纪啊。最主要的篇幅，那这个祖孙四代当中啊，就是以撒的篇幅讲的最少啊。今天我们讲的是看到，特别是关于以撒的部分，看到以撒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好，26章第一节啊，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啊，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啊。好，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曾经发生了一次饥荒。那时候，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了啊。在埃及呢，亚伯拉罕就称这个撒拉为他的妹子啊。OK，那件事情上头他这个是那次对，亚伯拉罕失败两次啊，两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这个在基拉尔啊，在亚比米勒王面前。那现在呢？以撒他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啊，所以他的父亲曾经经历过饥荒，这个儿子也是，所以他父亲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人啊，但是呢，这个儿子啊，他也需要经历过他父亲所经历过的一些试验啊。OK，所以我们看看，那这个基拉尔的这个意思是寄宿的地方啊，是一个寄宿的地方。好，那在哪儿呢？在上面这里啊，所以他可能是从那个毕尔拉海来哈。到了基拉尔那个地方去那下一节啊，神就向他显现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这一章里面，我们能看到以撒他经过三个阶段，好像在我们的这个灵程里面呢，有时候也会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考验啊。基拉尔这个阶段哈，他在这个阶段里面，他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神的保守跟恩典在这里他遇到什么事情啊？第二节哈。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OK，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大概是神可能是第一次向以撒显现啊，可能是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因为之前他跟神祷告有蒙垂听但是实际上神对他个别显现，好像这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是他第一次对以撒显现，而且对他说话啊，说话就叫他说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就留在这个基拉尔啊。好，所以神就已经跟以撒说，你就留在基拉尔那神会保守他与他同在，赐福给他OK，所以神有应许，对不对啊？好，那以撒就顺服了顺服了，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下埃及去。但是呢，他显然信心不足啊。虽然神跟他说话，说神会保守他，但是他信心不太够那个地方的人来问到他的妻子，第七节因为他这个妻子啊，利百加非常的美丽啊，所以人一看嘛，哦，这个是谁啊？哦，怎么样呢？这个以撒呀，马上心里都起了这个
戒心，
戒心啊，哇，这怎么办OK，他便说啊，那是我的妹子啊，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恐怕这地方的人啊，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啊。OK，这个是以撒这个犯的这个问题跟犯的这个毛病啊，跟他父亲亚伯拉罕差不多都是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亚伯拉罕还稍微好一点，亚伯拉罕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个谎话，因为他实际上撒拉是他的妹子。但是利百加呢，却不是以撒的妹子，所以以撒说这个话是谎话啊。如果说他是他的亲戚的话，照理说利百加是他的远房的什么 子女啊，那他小他的一个一代啊，小他一代。那但是他却是，所以以撒虽然顺服神的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对神不够有信心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看，所以以撒的烦恼是什么啊？以撒的烦恼是利百加长得太美啊，哎。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哇，你这个妻子又漂亮，家里又怎么样，这各方面，原来这个太太长得漂亮也有这个烦恼，这个以撒就烦恼，这个利百加如果不是长这么漂亮的话，他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性命的安危，因为利百加长得太漂亮了，这个也有烦恼的，所以这个个人有个人的烦恼，我们不要羡慕别人，但是以撒的他这个说谎啊，差一点让自己啊，还有给别人惹来灾难啊，后来他怎么样？这个第八节啊，他在那里住了许久啊，住了许久，其实都没事啊。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戏玩就是说他们在那边亲热啊，在那边亲热。那这个亚比米勒呢，就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就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啊。好，亚比米勒就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啊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啊。于是亚比米勒就晓谕众民啊，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啊。好 ,OK, 这个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一看啊，看到这两个人这么亲热啊，那个动作啊，那个态度啊，完全不是兄妹嘛，那个明明就是夫妻啊，就是夫妻啊，搂搂抱抱亲亲的啊，那卿卿我我，这个明明是夫妻，怎么说是兄妹呢？所以这个以撒就知道实话实说了啊。这个亚比米勒说，他说啊，民中险些有些人跟你的妻同寝啊，你就这样把我们陷在罪里啊。看到这里啊，你会觉得说，亚比米勒好像这个蛮有道德感的哈，居然会知道说这个跟别人的妻子啊，这个同寝啊，会把自己甚至于把这个整个国家陷在罪里头，好像很有道德感哈。那后来，可是他后来为什么会说啊，要下令保护这个以撒呢？他说，凡沾着这个人的，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哈。从这个计划看起来，好像不只是说这个亚比米勒很有道德感、正义感的问题啊，他为什么还要下令保护以撒呢？啊，照理说就是说不要去碰他就好了啊。原来这个人是他的妻子啊。他说，而且沾着这个人的，要把他致死啊。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一下背景啊，为什么？那因为。在第几章呢？第21章，创世纪21章啊，第21章后面啊，22节以后，那时候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也是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曾经立了约，他们立了一个盟约啊，那时候是怎么样呢？啊，在创世纪21章23节说这个亚比米勒啊。这个亚比米勒不晓得是不是这个亚比米勒，可能是又可能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也许是父子。那时候那个亚比米勒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啊，指责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的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因为他看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所以他就要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求亚伯拉罕要善待他的后裔。那当然了，这个立约一定是互惠的啊，双方面的。亚伯拉罕要善待亚比米勒的后裔，一样的，亚比米勒也要善待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彼此就立约了。那立约的时候啊，今天啊，亚伯拉罕的儿子来到基拉尔，亚比米勒这边。那亚比米勒照理说就怎么样呢？基于之前啊，或者是他本人跟亚伯拉罕立约。或者是他的父亲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总而言之，这个子孙呢，就是应该要遵守他们先人的这个约定，对不对？所以他就需要来保护以撒，所以他是基于这个，应该是基于这个盟约的关系， 所以他就下令保护以撒啊。OK， 啊，所以以撒那时候其实想太多了，对不对啊？他想说，哎呀，我在这边好危险啊，哦，所以一定要撒谎啊，要保护自己啊，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在这里呢，啊，出手来保护以撒啊，想啊，以撒说，哎呀，真的当初想太多了啊。那当然，这里头也有神的保守。当时圣经里面有说过一句话：“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什么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好，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会下令来保护以撒，也是有神的旨意在啊。好，那结果后来怎么样啊？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啊，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好啊，这个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职业是什么啊？亚伯拉罕的职业其实他就是牧羊，对不对？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是住在帐篷里啊，从这里到一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游牧民族啊。他从来没有在迦南地耕种过。为什么？因为那边没有一片地土地是他的，只有一片坟地是他的，所以没有他的土地，他怎么可能在那边耕种呢？那现在为什么以撒可以在那边哦耕种，而且呢有百倍的收成啊？啊，所以可见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还有约瑟。我们看到好像就是以撒在这边有一个耕田的经验啊。啊，那为什么他能够耕田呢？我想就是因为亚比米勒的关系啊，可能是在亚比米勒的保护底下，以撒呢他现在可以耕田啊，他现在什么投资于农耕事业啊，他现在可以大笔的投资啊，投资之后结果怎么样啊？大赚之后呢，赚太多的结果就被要求了要结束营业，要打包离开，因为他们嫉妒他。记住他，哇！看你赚这么多，哈、哦！所以啊，这个本来是这个以撒呢，在那边哦开始耕田了、啊，他觉得说，不错，耕田这个事业蛮有利可图的啊、哦，哇！一种下去有百倍的收成啊、哦，所以他可能在增加更多的这个什么农具啦，投资更多去买一些肥料啦等等啊、哦，就后来突然。这个当局一声令下，叫你说这个要结束了啊，所以以撒那时候一定是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他在那边已经把那个地啊都整得非常的好了，但是现在需要打包离开啊。好，然后接下来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人间的这个盟约啊，在利益冲突的时候还是靠不住的啊。在第十五节啊，十五节那个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啊。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满了土。然后亚比米勒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OK， 所以虽然当初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有立约，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以撒成为他们的威胁，所以就把他赶走，叫他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他那些田地怎么办呢？就是要还给别人了啊！但是以撒在耕种的这块撒种耕地的这件事情上头呢，以撒也预表基督啊，主耶稣也曾经是一个撒种的人，对不对啊？马太福音13:37-38说，主耶稣回答说啊，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啊！主耶稣曾经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对不对啊？那个种子就是天国的道啊。好，那另外这个地方他也提到说，那个撒好种的呢，就是人子。所以当以撒在那边撒种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呢，他也是预表基督啊。好，那这个十五节这里他有提到说，这个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啊，那个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所挖的井啊，非利士人都把它塞住了，填满了土啊。好，这里有提到这个井啊，这个井，据推断啊，应该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活水井，是什么？是蓄水池啊，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他们这个蓄水池是蛮普遍的 一种东西，他们用这个东西来接，把那个雨季里面的雨水啊，把它接起来，然后到了旱季的时候，他们可以用这里面的水，这个蓄水池叫做 cistern 啊。好，那这个东西呢，就像这个图啊，上面是一个开口，对不对啊？好，那底下呢 ？OK， 像这个图，下面这个图，你就看到里面是一个比较宽敞的一个空间，这空间很大啊。像左边下面这个图，你看到有一个人可以站在里面啊。所以甚至于他们后来有人把这个空的这个池子，干的这个池子，当做是一个监牢啊，会把人这个关在里面啊。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就曾经被关在里面啊，差点死掉啊。那这个后来曾经也曾经有这个探子啊。有这个探子也曾经躲在这个干的这个井里面啊，就是这种蓄水池啊。那右边这个图呢，你会看到这个是你看到里面也其实有不同的，有比较深的这个它挖的比较深的这个大的这个洞啊。右边这个图啊，你看底下有水，对不对啊？那上面呢，上面左边有一个那个沟渠啊，有这个渠道，这个是要把雨水引进来的啊。那腓力斯人就是把这个雨水的这个引道啊，把它给塞住了啊，把它给塞住了啊，因为他们这个上面的开口很小，就是怕有人掉下去，所以然后上面会把它拿个石头给它盖起来啊，然后同时呢也开口比较小，免得这个里面的水这个蒸发掉了啊。那但是他们会有从别的地方要把这个水啊，雨水啊接进来，所以它会有一些这个渠道把它接进来。那但是这些渠道被腓力斯人给塞住了，然后底下的这个空间呢？他们用土给它填满了，好，填满了。好，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当初在迦南地可能挖了不少这种蓄水池啊，蓄水池，那个蓄水池也算是一个工程，它需要除了挖那个洞之外，旁边还需要用那种比较不透水的那种材料给它涂一涂啊，让它不会漏水啊。好，所以这个东西腓力斯人看了不顺眼，好，就给它都塞满了。好，那然后呢？这个以撒那时候他就被逼要离开这个地方结果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基拉尔谷好，我们就看到前面他在基拉尔这个时间呢，这段时间你看到他就蒙神的保守，对不对在那边蒙保护没出事情，同时呢也蛮有恩典，在那边耕种丰收，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呢，因为他这个太丰收的结果，太富有的结果，他现在被赶到基拉尔谷。那基拉尔谷呢，就象征我们个人灵程里面的十字架的经历了降卑的一个经历，下到谷中好，在迦南地的这个居民啊，一般他们都住在比较多是住在山冈上面那谷地呢是为着畜牧跟耕种的用途所以因此呢，富贵人家都是住在山冈的这个城堡上面越往下面的山坡走，就越是穷困跟没有身份的人所住的地方所以当以撒从基拉尔搬到基拉尔谷，在那边支搭帐篷居住的时候，就明显是看到他是受到歧视的这个对待他就住到这个比较就是这种这个比较低下的这个谷中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可以说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降卑到居千谷。什么叫居千谷啊？居千谷是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很低的一个谷地。那就讲到说我们的每个人我们的灵性呢降到比较卑微的地方，那它是一个是很谦卑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其实对我们灵性是好的，但是这对我们的肉体来说是很痛苦的好，那在那个地方这18节说17节17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前他在那边这个撒种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是住房子现在呢，到了基拉尔谷，他又重新又住帐篷了住帐篷，住那种比较简单的帐篷帐篷 OK， 那就是过着一个好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好，那26章18节就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呢，因腓力斯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这个亚伯拉罕 在世的时候挖了很多这种也是蓄水池，可是等到他过世之后呢，就被仇敌给塞住了。塞住了之后啊，这个以撒好像要继承这些池子啊，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把它重新挖出来，哦，挖出来。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自己去把这个被封住了、被填满的这个井啊，给它重新挖通啊。所以讲到就是什么呢？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啊，不能够遗传给以撒，不能遗传给以撒啊。以撒这个亚伯拉罕属灵啊，以撒就自然的遗传啊，接收他父亲的这个遗产，不是。他以撒必须自己去挖井啊，自己去挖井。什么叫做挖井啊？挖井就是背着十字架啊来否认自己。你需要把里面的那些塞住的东西把它挖出来。怎么样挖出来呢？就是借着十字架。十字架经历就是让我们把里面的东西啊倒空，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剥夺。我们里面的心里面啊是塞满了很多的东西啊，借着十字架，这些东西就一样一样的从我们身上脱落。当我们里面这个东西啊被挖空的时候啊，哎呀，怎么样？那个水就能够盛装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以撒才能够得着亚伯拉罕所得着的水，他才能够经历到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所以你看到，当他下到这个谷中的时候，他现在就开始重新挖井啊，挖井，把当初那些被塞满的井重新挖出来，他就开始在这个地方，他经历到神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位神啊，好，所以挖井是什么经历啊？十字架的经历啊，一定只有要借着十字架，我们里面东西才会被才会脱落，才能够倒空啊，很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那我们看到啊，在基拉尔谷，以撒就经历十字架的经历啊，好，然后呢，他在那边支搭帐篷啊，就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啊，跟他的父亲一样。重新挖出亚伯拉罕的时候的井，不仅如此，他又挖了几口井，这几口井的名字叫什么？埃瑟、西提拿，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叫做利和伯。埃瑟跟西提拿挖出来的时候都被夺了，我们看到在什么地方啊？在第19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了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这个活水井跟刚才那个蓄水池非常不一样，这个埃瑟、西提拿跟利和伯啊，这三个都是活水井，这个在迦南地是十分珍贵的，哦，十分珍贵的，因为这个挖出来之后，它里面会涌出那个活水的，哦，这不是只是接水而已，它是涌出活水的，所以这个东西在迦南地非常的珍贵，所以呢，腓力士人他是过来就来抢夺这个井啊，他不是把这个。不是把这个井啊给他填土给他塞住，他是来抢夺啊。二十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啊，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啊，所以。连接了挖了两口这种非常宝贵的这种活水井都被他们抢走了，那他以撒就退让。然后呢，22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们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啊，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啊，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 OK， 所以啊，这个圣经里面一句话，诗篇66篇12节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这个以撒在这个基拉尔谷里面啊，就是刚刚提到他是重新挖亚伯拉罕的井啊，在灵异上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埃瑟跟西提拿这两口井被夺的时候，他也是经历到这种被苦待啊，这个忍受这种冤屈的这种对待。但是呢，他就一再的退让，然后呢，但是神让他经过这些水火， 他真的是神让他 使人坐车压他的头，但是神却让他进到丰盛之地，到最后他终于挖到了这个利和伯这口井，他们就不再跟他争夺了。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的 lesson 是一宿虽有哭泣啊，早晨便必欢呼，对不对？生命经过这个剥夺之后啊，就经过这个哀瑟跟西提拿之后啊，最终会得着的这个平安跟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这个利和伯啊，他们就不再来争夺了。这个利和伯就是一个宽阔的地方啊，所以前面会先经过这个剥夺，但是后面会，我们会灵性在因此就长进，到最后啊，到最后我们灵性长进到一个地步啊，外面再有什么风浪啊，我们里面那个喜乐跟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到最后你会得着这个利和伯啊，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宽阔啊，何等的宽阔。哎，外面人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现在碰到这种事情，好像还是老神在在，没有无所谓啊，还是很喜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口井叫做什么？叫做利和伯啊，叫宽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历到前面的这个剥夺的这个经历之后，我们才会有这个利和伯出现啊。还有呢？后面有几个这个 lesson 我觉得蛮好的，这个也是这个有一个地方有这样写啊，他说为顺服主所遭受的损失啊，若比起主为此所赐的祝福，真是微不足道。对，为着后面这个利和伯的个祝福啊，你前面那些损失到最后是发现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呢，这个有人这样说了，他说人跟人相处啊，如果无端受到记恨啊，他说啊，你离开对方乃是上策，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OK， 所以从这个以撒的这个经历里面啊，我们看到啊，哎，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不讲理的人啊，哎，他说最好的对策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他啊，哎，离开他，不要在那边跟他 argue 了啊。然后，所以俗话说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哎，逼迫啊，就把这个以撒带到宽阔之地啊。哎，以撒如果说留在这个埃瑟西提拿跟他们争的话，自己是灵性没有什么长进的。当他一直退让到这个利和伯的时候啊，哇，这边何等的宽阔！所以他说，哎呀，这个地方叫做宽阔，神给他一个宽阔之地，不仅是外面宽阔，里面也宽阔了。这外面的增进啊，是扩大了以撒他里面的度量。好，他说人如果甘愿为着主的缘故忍让不争啊，主必以他无限的自己做补偿啊。这个是有一个叫做读经资料大全里面对于这一段话的一个注解啊，我觉得是蛮好的。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撒他的里面的这个生命啊，就成熟了，长进了啊，没有这些挫折，没有这些打击啊，他可能这个灵性还没办法长进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以撒啊，他其实非常清楚的预表主耶稣。以撒在这个地方他是一个掘井的一个人啊，他掘了什么井？他第一个，他重新挖出亚伯拉罕所掘的那些井，那些井可能都是蓄水池，所以他把这些蓄水池重新挖出来了啊，那所以他重新挖这些井。第二个，他挖了一些几口活水井啊，包括埃瑟、西提拿、利和伯，还有一口后面所提到的示巴啊，这里有提到四口的这个都是活水井啊，活水井，那这个井是蛮宝贵的啊。好，这个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啊，以撒掘了四口井啊。那接下来他住的地方呢，跟井也有关系。他住的地方一个是比尔拉海莱啊，另外一个是别示巴啊。比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看顾人之永活者的井啊。然后呢，别示巴呢是蒙氏的井，哎，所以他住的地方跟井也有关系，他做的事情跟挖井有关系啊，哎，那这个比尔拉海莱跟别示巴啊，别示巴也可以翻成比尔示巴啊，这个比尔啊，比尔以这个字啊，你说这个比尔这个字就是井的意思啊，井的意思。那圣经里面顺便在这边提到，有其他有几个词啊，他都有特常常会见到。像这个隐啊 ,EN 这个英文这个隐啊，翻成中文是隐藏的隐啊，像隐基底、隐多尔、隐罗杰、隐哈哥利， 这个引就是权的意思，所以引基底是小羊之权，引多尔是居住之权，引罗杰是漂布者之权，引哈哥利是呼叫者之权。这个 EN 啊，他们都是在这个地名的最前面，像刚才那个井 BEER 都是在地名的最前面。还有呢别这个什么伯啊伯 BETH Beth 啊，这个是家的意思，像伯利恒是粮食之家，伯特利是神的家，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伯塞大是捕鱼之家，伯士麦是太阳之家，什么家什么家，这个叫做 Beth 啊伯。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会常常看到这些地名啊，都是跟井啊跟泉啊跟家啊这个是有关系的地名啊。好，那以撒是一个掘井的人，然后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赐下活水的人啊。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啊，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所以主耶稣这是跟谁讲的？跟那个井旁边的女人，对不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你喝这个井里面的水啊，还会再渴，但是呢，你若喝我所赐的这个水呢，就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是那个真正赐下活水的这一位啊，基督。他也曾经说过啊，在节期的末日啊，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主耶稣是赐下活水的那一位啊。这个从以撒呢，他一生就是在那边挖这个井。还有呢刚才有提到啊，当以撒他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井重新挖出来之后呢，仍然照着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个那些井的名字，他没有给这个井重新取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我要发挥自己的创意啊，我要取一个新的名字，没有，他就是按照亚伯拉罕所取的啊，照样取叫那些井的名字。那在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也是重新把那个被仇敌塞住的这个井啊，他好像也把它这个挖出来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以撒在这边他把这个魔鬼的作为啊，把那仇敌的作为除去了，就是在这方面呢是象征基督啊。另外一个呢，主耶稣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主耶稣他所做的就是照着父所做的来做，以撒所做的呢是照着亚伯拉罕所做的来做。所以以撒在这方面呢完全是在预表基督啊。好，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基拉尔啊，我们信主一开始蒙神的保守，蒙神的恩典，让我们各方面都很丰富，对不对啊，然后也保护我们很好啊，一切都是很蒙恩啊。但是到下一个阶段，神就把我们带到基拉尔谷啊，经历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在这边呢很多的我们里面需要被剥夺，需要被破碎，但是呢这个剥夺跟破碎让我们里面更加的宽广然后呢让我们里面也可以盛装神更多的丰富。那到下一个阶段，到了别示巴别示巴是象征什么呢？象征他成熟，他掌权你怎么看得出来他是成熟掌权呢？在那个地方神再次向以撒显现，那在那个地方呢，以撒就足坛求告主的名，这个都是表示以撒的这个灵性啊长进了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呢，后来甚至于亚比米勒都过来恳求他要跟他立约求这个什么，求以撒要善待他善待他的这个后代善待这个他当地的居民。以前是亚比米勒来保护以撒的，现在亚比米勒呢要求以撒要来要保护他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到以撒的身量啊已经更加成熟了。所以我看一下，这个是第23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上到别示巴。我们看别示巴在右边这儿对不对从基拉尔谷上到别示巴OK。然后呢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神这时候第二次向以撒显现，对不对？之前在基拉尔向他第一次显现，现在呢他到了别示巴，神再度向他显现，再度重申他的应许，然后叫他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神就鼓励他，然后所以接下来什么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好，我们也是在这边第一次看到以撒筑坛，第一次提到说以撒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撒其实之前有跟神祷告了，但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好像提到以撒他现在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只是一次，哎呀，碰到问题了。以前他祷告是求什么啊？以撒以前跟神祷告是求什么？
求儿子。
求儿子，对啊。以前因为利百加生不出来啊，碰到问题了来祷告神啊，神啊，给我儿子。神就不止给他一个，给他两个，对不对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以撒有什么需求吗？他儿子也有了，钱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他现在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现在就是跟神交通啊，跟神祷告，就是跟神啊怎么样啊更密切的沟通跟相交了。这个表示他灵性长进了，他现在不是为了求儿子来的，他现在不是为了求保护啊，神啊保护我啊，这个不要被这个非利士人欺负，不是为了这个，他就是为着求靠神，为着爱神，为着来跟神交通，来跟他祷告，这是灵性的长进。筑坛是讲到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我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乃是为神而活，这个是把自己奉献给神，跟神，然后那个这个求告神的名呢，讲到敬拜神，跟神祷告啊，赞美神，对不对？所以他现在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呢，并且支搭帐篷啊。支搭帐篷就是他跟这个世界的这个牵连啊，更什么更弱了啊！以前他曾经在基拉尔的时候还这个耕田，可能说还盖房子啊，但他现在就是又是支搭帐篷了，跟这个地上的这个联系啊，更微弱了。为什么？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向往天上的家乡了啊！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他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了。支搭帐篷，他在地上就支搭帐篷了。那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又是挖井啊。然后接下来26节啊，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腓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OK， 所以他们看到，神恩待以撒，跟他同在，所以就要跟他立约啊。好，亚伯拉罕在21章啊，曾经跟这个亚比米勒立约，以撒在26章呢，也跟亚比米勒立约，这里面都有一些共通点啊。21章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这边有秀了啊，这个21章那时候亚比米勒来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啊，所以他看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因此呢他就要跟他立约，希望亚伯拉罕呢不要欺负他的子孙啊。那在26章呢，他们也是一样啊，亚比米勒跟他的这个军长也叫腓各啊，腓各，这个腓各也许是一个头衔啊，那他说啊，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身上人都可以看见有神的同在，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要就愿意过来，主动过来要跟他立约啊。好，所以这个以撒呢，就30节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所以以撒这个时候啊，不是求你帮求这个亚比米勒啊来保护他啊，来这个 给他一口饭吃，不是是亚比米勒过来求他的。所以以撒的身量啊，真的是成熟了，而且掌权了啊、哦，掌权了。他不仅是不需要对方保护，他还可以保护对方啊、哦。OK， 那然后呢？32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得了水，肯定就是活水井，对不对啊、哦？如果只是一个蓄水池的话，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直到今日。”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以撒从这个什么，从这个基拉尔到基拉尔谷，然后呢再到别示巴，他灵性啊就这样长进。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很幼稚的阶段，哦主啊，这个让我一切都平安啊、哦，凡事顺利。我们也要进到下到这个谷里面啊、哦，这个是下到谷中来跟随神，让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这个破碎。跟这个改变啊，要跟随耶稣啊，背起十字架。哎，背起十字架就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跟原则啊，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需要经历的。之后就会进到宽阔之地，到了利和伯，甚至于灵性呢，后来就更加的成熟，对不对啊？然后呢，为主掌权。所以这个是看到以撒，虽然是只有短短的这一章里面对他描述的比较完整，但是你看到他也是要经过这些经历啊，不是说哦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就自然的继承了他的所有的属灵啊，不是。好，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以撒身上也是有一些弱点啊，是比较特别的。34节啊，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儿子犹低，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侍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为什么？亚伯拉罕绝对不会让他的儿子娶这个当地的这个外邦女子为妻啊，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他特别打发仆人到他的本家去把这个利百加娶回来，但是啊，以撒这个人，你就看到前面的他前面这些经历啊，你就发现他是比较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一个人啊，这方面也是预表基督了。当初他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也完全没有反抗啊，真的是一个以撒真的就是一个羔羊啊，以撒是一个羔羊，所以他的一生当中，你就看到他身边啊很谦和，然后很退让，都没有，他不是很强势的一个人啊，好，所以这方面也是预表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他一些弱点啊。当这个以扫这个个性比较强的时候啊，哎呀，我要娶这个人啊，我要娶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以撒没有反对啊，以撒没有反对，就只好接受了，好接受。然后结果呢，他跟太太两个人就常常为这两个媳妇啊心里愁烦。为什么心里愁烦呢？是这两个媳妇很这个刁钻吗？很泼辣？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这里面我没有讲到说他们刁钻泼辣啊，但是只有说他们的背景，他们是赫人的女儿。OK， 好了，赫人女儿里面也是有温柔的，对不对啊？但是赫人的女儿啊，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是拜偶像的，对不对？这两个媳妇是拜偶像的，而且搞不好是拜得非常厉害的。那当这个一个你的儿子娶了这个拜偶像的女子，而且拜得非常厉害的时候，这儿子会不会受影响？肯定会受影响，对不对？孙子呢，他一定会受影响啊。所以以撒跟利百加想说，完了，这个娶了这两个媳妇之后，这个以扫的灵性绝对这个大受亏损。然后呢，孙子怎么办？以后可能都不认耶和华了。所以他们为着这些事情啊，为着以扫这个还有他后代的这个属灵的情况啊，心里头一定非常的愁烦啊、哦，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这个哥林多后书6章怎么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OK，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啊，这个啊，以撒没有坚持他的原则。啊，如果他坚持原则，后面就不会有这些愁烦了。啊 ，OK， 所以这个是以撒的软弱。在第27章，我们会再看到以撒其他的软弱。这地方你要补充吗？
以撒因为当时口渴， 他就可以用长子的名分卖掉去买一碗红豆汤，解他那个时候的渴。那现在他40岁了，他就要结婚了啊，因为当时人的寿命比较长，所以40岁还算年轻啊。但是呢，他就禁止不住了，他就就地取材啊，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但是雅各他逃亡出门的时候呢，他已经70多岁，都没有结婚啊，所以雅各他是比较有原则的，他不会说为了要赶快结婚就不择就饥不择食啊，就从当地的女人里面这样子来选。雅各不是这样子啊。好，
好，我们先来看27章哈，27章 ，OK， 好，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这个以撒年老啊，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啊。”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会死啊，不知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为要得野味带来，要得野味啊。好，这边我们看到前面这一章啊，26章看到以撒的里面灵性的长进，27章呢看到他灵性里面的一些软弱啊。他第一个软弱是什么？年纪老了，眼睛昏花啊。他这个昏花不仅是外面昏花，里面也昏花啊，昏花。然后呢，他这个人有个弱点，他喜欢吃野味啊，野味。所以他这个蛮喜欢这个大儿子以扫的啊，因为以扫他喜欢会打猎啊。好，那这个时候是他年老是有多老啊？照我们可以算啊，我们照后面圣经后面，我们现在还没读到，从后面推算回来啊，从后面推算回来，从雅各他下埃及以后，这个130岁等等，这样一直往前推啊。那个我这边就不算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没读到啊。那所以可以推算回来，知道说这个时候以撒是137岁啊。那以撒137岁啊，因为以撒是在60岁的时候生以扫跟雅各，所以这个时候以扫跟雅各都是77岁啊。那雅各是以扫是40岁的时候结婚，所以他现在已经结婚了37年了啊。那个结婚了37年。雅各呢还未婚啊，这个单身汉啊，他已经77岁了还没结婚啊。上回我们说这个雅各是标准的宅男啊，这个都是宅到家了啊，到77岁还宅在家里面没有结婚啊。然后呢14年前啊，以实玛利也是137岁的时候他过世啊，因为以实玛利他比以撒大14岁啊，他过世的时候圣经说他是137岁。好，所以当现在以撒他自己他也跟他哥哥一样也137岁了。当时以实玛利137岁死了，那以撒呢他就觉得说哎呀可能我也差不多了，所以他才会对以扫这么说啊，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啊、哦、所以现在叫他去给他打弄些野味过来，他要给他祝福啊，祝福。那祝福是什么？给他长子的祝福啊。好，这个地方就表示说以撒他里面也是眼睛昏花的，为什么？照理说应该他要把长子的祝福给雅各，那为什么他要把长子的祝福给雅各？他难道知道他们之间有一些这个那个他把有些地儿，他那个以扫已经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了这个雅各吗？他不一定知道啊，不一定知道。但他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啊？就是他们还没出生之前，神曾经说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是神对谁说的？对利百加说的。利百加一定有把这事情告诉以撒。以撒他好像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天然的感情超过了这个神说的话。他天然的感情，他喜欢以扫， 他天然的感情他喜欢吃他的野味，所以他就是要为他祝福啊。所以这个地方他里面眼睛是昏花的。好，但是他这个妻子啊，利百加比较清楚啊，但是利百加他是比较爱雅各啊。所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啊，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啊，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这个以撒他其实光吃这个圈里面的牛羊他还不太满足，他喜欢吃野味，喜欢吃鹿啊，喜欢吃那些什么东西啊，这个野生的啊。好，那但是现在这个利百加就对他儿子啊雅各说啊，现在我儿啊，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啊，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这个利百加的手艺还不错，他可以把这个山羊羔做成像野味的味道啊。然后呢雅各就说啊，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啊，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山羊羔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OK， 这个当然是太太最知道先生的口味了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OK， 虽然以扫已经成家了37年了，这家里面居然还有他的这个上好的衣服啊。好，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啊我儿你是谁，奇怪了，说他们会问这话，一听声音就知道了然后雅各对他父亲说啊，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OK， 他讲得很属灵不过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雅各的属灵的灵程是怎么样耶和华是谁的神啊？是你的神还不是他的神，对不对还不是他的神，所以他对于耶和华还没有一个深刻的经历然后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OK， 然后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OK， 所以看到这个以撒他是外面的眼睛昏花，他里面灵里面的眼睛也是昏花的这跟那个雅各晚年不一样雅各晚年眼睛外面的眼睛昏花，里面的眼睛是清楚的，所以他后来为约瑟的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在给谁祝福那以撒不知道，他以为他在给以扫祝福，其实是在给雅各祝福就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所以他还是不太放心，他觉得还是心里头有点毛毛的，不晓得对还是不对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喝给他，他也喝了这个一吃下去之后，这个辨别力又更差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然后呢他父亲一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祝福什么？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 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神已经说过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结果以撒的祝福啊，刚好就是吻合了当时神的预言，对不对？他就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啊。怎么会这样子？他本来不是要这样祝福这个雅各的，结果后来因为雅各用这个诡诈的方式啊，就骗了他父亲的祝福啊。结果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啊，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啊，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所以他们都知道说这个祝福的力量有多大，特别是父亲为儿女的祝福，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祝福。他说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啊，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夺的意思啊，他甚至不仅夺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啊，现在也把这个他的这个祝福也夺去了。其实啊，这个以扫他不需要这样子痛哭啊，他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弟弟了，对不对？所以弟弟得到祝福，这是本来就是的嘛，对不对？这个本来这个他现在其实已经是没有资格来领受这个祝福了，他想到说那个只是一个名义，他现在还是要这个祝福，所以这个他这个痛哭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啊。然后以扫说啊，他名为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其实第一次雅各倒是没有骗他，那是跟他光明正大的跟他交易，对不对？然后他愿意的。然后他说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以撒就回答以扫说啊，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且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这个以撒想一想，好像他可以住的福全都祝福光了。以撒这方面他属灵的度量还是比较小一点啊，他这个缺乏什么？缺乏创意，他只能祝福这个就没有了啊。你后来看到当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啊，里面多么丰富啊！当这个摩西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啊，他里面有多少丰富的祝福啊？这个以撒祝福完那个两句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他想说，哎呀，这个就是这些了啊。以扫就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啊。他父亲以撒就说啊，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你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啊。这个中文这个翻译其实比较不太 make sense， 比较不合理，因为地上的肥土为你所住，天上甘露为你所得，这个不是已经给这个雅各了吗？怎么会又给他呢？所以另外有一个翻译哈，比较多的版本是这样翻译，我觉得比较好。
NIV
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哈，吕正中的版本也是这样翻译。我现在读吕正中的这个译本啊，他父亲以撒就回答他说，看吧。你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肥土，远离天上的甘露。OK， 这个比较 make sense， 比较合理，对不对啊？就是说他会远离那些地方。那你远离地上的肥土跟远离天上甘露，那我怎么样过活呢？就靠打猎了啊。所以你必靠着你的刀剑度生活，靠着打猎，还有呢，是不是做强盗土匪啊？我不知道，但是主要是应该靠着打猎了啊。 你必服侍你的兄弟啊，到你不可驾驭的时候啊，你必从你的脖子上挣开他的轭。所以后来啊、到了这个啊、这个以色列成立王国之后啊，这个以东啊，就是以扫的后裔，就被扫罗、被大卫征服啊，所以他就一直臣服在以色列底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南国啊约兰这个王的时候，他们才约兰这个王是很糟糕的王，后来他们以东人啊才挣脱了啊、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辖制独立啊。OK， 所以这个是后来才应验这件事情啊。好，所以以扫呢，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啊，就怨恨雅各，心里说啊，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啊。OK， 所以他们这个结下这个梁子就生了啊。然后有人就把这个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啊，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啊，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他向你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啊 ，OK， 他说等到那个你哥哥忘了这件事情，后来可见他后来一直没有，好像一直没有忘啊，所以后来这个利百加有没有打发人去把雅各叫回来，我就不知道，因为其实雅各那时候想回来也不行了，因为他跟他哥他舅舅立了约啊，所以他想回来也不行啊。利百加就对后来对以撒说啊，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哦 ，OK， 所以后来他就打发雅各啊去到他的本家去啊。好，其实啊，在这件事情上头，因为他说你遭的咒诅那个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这是谁说的？那个利百加说的，对不对啊？就利百加后来。从这次以后他就没有再见过雅各了。雅各是他最爱的，但是因为他出了这个主意啊，他自己也受到这个怎么样，算是咒诅吧，没有办法再看到雅各了。其实如果照着神的原则，你觉得利百加那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就让以撒给以扫祝福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对不对？他不应该让这个雅各去冒充以扫，我觉得这个利百加应该要去跑去跟以撒讲啊，说不对啊，当初神说的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他应该跟他先生这个沟通清楚啊，不是用这种手段啊。OK， 但是如果我相信不是用这个手段，神也一定可以让祝福临到雅各的啊，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用人的手段啊。